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宝血再次的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除去仇敌在我们的身上一切的搅扰，让你的圣灵可以充满在这里。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 是真理，你的话语是真光，让我们看见这属灵的奥秘。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为一个圣灵所感，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欢喜快乐，成为我们的生命，能够供应我们灵力的需要。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讲是因信而得的医治，因相信耶稣的话，这个今天这个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我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你经历过神的医治没有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信主很多年，好像没有怎么样很深的经历神。尤其是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这些人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觉得上面好多的神迹奇事，是吧？然后耶稣让瞎子看见，让瘸子行走，让杖打麻风的捷径。你想一个人杖打麻风那么多年了，然后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说哇，那个人说，主啊，你 我相信说你要肯就一定能让我全然好了。那么耶稣说我肯，你好了吗？他当时就完全好了，是不是？那这些事是真的假的呢？我不知道你们尤其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定会说，哦，这个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推崇科学和理性，注重经历和实践的时代，我们人们很难相信那些超自然的事情，是不是？在圣经中也总是说你要一个有病的人，你要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主也必叫他起来。我们有的是在这个聚会当中，就是尤其是大的聚会当中，看到那些个牧师，他们有圣灵恩膏的牧师，他能给人医治疾病，那是真的吗？我想给你的答案就是那些话是真的，因为神的话是真的。我想给你讲一个见证。在2009年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看着天呢，外边的天很好，就是像这样的冬天，外边天很好，天很好。然后我说，哎呀，你看今天天这么好，来我们出去走走吧。其实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很少冬天的出去。那天就看着那个月亮的光非常的好，月光非常的皎洁，天色也非常明净，我们心血来潮，说好我们出去活动活动。那个时候呢，天涯呢才半岁多一点。那天晚上因为也没有像外边那么冷，就给他穿了个呢子大衣。那个呢子大衣很硬的，但是不是很暖和。其实他本来有棉衣的，虽然好看呢却不保暖，所以呢天涯呢就坐在这个小车上，我们就推着他就走。他说走，当一出来的时候发现外边很冷，但是因为毕竟是冬天了哈，所以我们就出来到我们的附近的一个公园里去玩。因为挺冷的吧，然后我们觉得冷，我们俩就推着小车就跑，就在那公园里慢跑呢，渐渐的暖和上来。这时呢天阳呢就一直就在这个小车里就睡觉以后，然后我们都那跑乐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公园的长凳子下来就坐下来喘一口气儿，然后呢又回来，又推着车回到家。这个所有的时间呢，这个孩子呢一直呢都在车上睡，在车上等到回到家来，我们到屋里去，然后我们孩子自己的吃点东西，真是很久了。然后呢我看着天涯还睡得很好，我就给他妈妈说不要叫他搬下来了，因为你把他放在床上他不到不好睡，在小车里睡得那么好。他妈妈说不行，一定要把他搬到床上去。等我把他这个小孩从这个车里一抱出来，发现哇，从头顶到脚掌全是凉的了。 全是亮的，然后就赶快把他抱着被子，把他脱了衣服给他放在被子里，然后就全身暖他，来暖他。过了好久呢，他全身呢终于呢暖和过来了，暖和过来，然后呢我们就睡觉了。你知道等了半夜怎么着？等了半夜，就是你等一摸他，从头顶到脚掌，再也不是那个冰棍了，是个烫棍了，什么？全身烫的，哇！你知道吗？就全身，我真的是发烧了。你知道我这个第一个想法就，你知道什么？我就是抱怨我自己啊！我说，哎呀，那么多日子了，从来没有晚上出去。孩子这么小，就因为晚上出去不方便，为什么？就是我就是因为看着外边月亮天，月亮的天很好，所以要出去，是不是？哎呀，我马上后悔呀，后悔，说很少不出门，为什么今天心血来潮，是不是啊？说让他出去呢？然后第二个就想埋怨他妈妈，我想真是不给我们家里有那棉衣给孩子那个叫棉袄，穿着棉袄就不会这样了。他可是出给他穿一个呢子的大衣，那小孩很小，他不需要好看，他需要暖和。可是呢，这个呢子大衣不保暖。后来最想想，我什么也不要抱怨了，我还是祷告吧，因为就是半夜，你上哪儿去找医生去呢？是不是？家里没有药，我们家里很少药，真的很少药。你说半夜了怎么办啊？依靠主吧。是吧？我就把一个手啊放在孩子身上，一边就祷告，一边祷告。你说我，因为在圣经中耶稣，你记得吗？耶稣也是赤当彼得的岳母，帮彼得的岳母发烧的时候，耶稣就是按手来斥责那个热病的鬼啊。我就奉耶稣的名，一直在那斥责这个发烧的灵，离开他。我就拿着我们家里，我还一张祷告词，我打印出来，我就开始念那个祷告词，我一直念啊念，然后祷告，一边祷告一边着来念，一边斥责魔鬼。40分钟之后啊，这个烧就完全的退去了，完全退去了。我自己很累了，我就睡觉了。第二天天晴上学，他已经听见了昨天晚上我祷告了，是吧？他说天阳怎么了呢？因为他听见我祷告，我说你看他昨天发烧很厉害，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完全的退，就烧就退去了，那个烧就再也没有上来，再也没有上来。其实你想要冬天的要出去看病打针吃药，对孩子来说是个很痛苦的事情。感谢主呢，真是我们就是借着祷告，孩子就完完全全的靠着神的恩典就好了，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通过，其实你知道我在过去的过去的信主有十几年的光景中，我经历很多的神的医治。我知道圣经中所讲的话怎么样，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你知道我们人生中常常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疾病，每个人都是，尤其是我们当岁数大了的时候就更是的，很多的人就会各种的毛病，是吧？可以说疾病是人犯罪的结果啊、我想可能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得病的人就是耶稣了。可以说疾病是对人意志最大的挑战，它使我们的身体变得虚弱无力，使我们失去了言语行动的能力，它消耗了我们的体力精力耗费我们的钱财，剥夺了我们的生活中的喜乐，我们的自由，也降低了我们生活的质量。当我们本来可以对未来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的时候，当人一有了病，这一切都变得遥不可及了。而疾病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软弱脆弱无能无奈，尤其是做父母的，当看到自己的一个孩子是不是在经历疾病折磨的时候，他体会到那很深的内心的煎熬。有的时候他想让孩子能得到医治，可是又得不到。你知道我们以前在中国，一个小孩他生下来，他的心脏长到右边了，他整个的体，你知道吗？他整个的身体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他的爸爸妈妈常常是夜里的时候都需要带着孩子去医院。你想他的心脏长到右边，他的整个的一切都是紊乱的，他的手指头都是那发青的。你都可以想象，当人有时候尤其是落在这种疾病里的时候他的家里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从今天呢尤其是做父母的，今天在我们的经文中我们就遇到一位这样的父亲，是吧？遇到父亲，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经文 第四十六节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你知道吗？耶稣呢，圣经中啊，这个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其中两件神迹都是在一个无名的小地方，就是加利利的迦拿行的。头一个神迹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耶稣把水变为酒的神迹。今天是这里所记载的是第二个神迹，是耶稣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你这个大臣呢，应当是加利利啊分封的王希律手下的一个官员，他是地方的高官。我想啊，他的儿子得了很重的病，我想当他有病的时候，一定他找了当地有名的医生，是吧？找专家会诊，是吧？但是这些个，我想他已经找了很多的医生，但是这医生不能治好他的疾病。也许他的家里有很多的钱财，是不是？就像有的人啊，他家里有成吨的现金，真的，你成吨的现金有的时候也医治不好你的病，是不是？他的钱财也不能拯救他的儿子。他有很高的官职，是一个大臣，但是他的官职也不能救他的儿子。我想这个人，他可能拥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人所羡慕的。但是你会有到一种地步，你所拥有的一切可能不能帮助你的孩子。不管一个人有多么高的社会的地位，有多少的金钱，多少财富，人会遇到一些让他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呢，他的家人感到深深的无助。当我们的人走到那种地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偶像了。对于说偶像，只有耶稣是神。只有当我们人走到很绝望的时候，真的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这时候呢，他的儿子到了死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听见说耶稣来到迦拿。我们相信在迦拿，因为也许他听过耶稣变水为酒的故事，也许呢他知道耶稣听见过说耶稣给人治病，所以呢，当人走在尽头的时候，就是神在他生命中开始的时候，结果呢，他就急忙忙的从很远的加百农来找耶稣。你知道，从加百农到迦拿呢，有60多里地。我想你知道吧，当他来从加百农来到迦拿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是不是？因为他来找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的儿子怎么样快要死的时候了，他一定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见耶稣的。因为他的儿子无论在身体上或在灵性上都已经走到了尽头，该用的药也用尽了，该想的办法都使完了，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才来依靠主。我知道我们很多人的心都是很硬的，尤其是做弟兄的，我们常常有了难处，我们也不来求主，我们都是靠着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求神呢？最重要的是人不信，你知道吗？人不信，为什么他们得不着呢？圣经说，因为他们不求。为什么不求呢？因为他们不信说你祷告来到耶稣面前，你就能真正的能够医治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来找耶稣呢？我们知道很多人信主了以后会后悔，说如果我要是早多少年我信耶稣的话，我就不会到这个地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触，我就不会白白的受这么多苦了。我们很多的人受了很多的苦，流了很多的眼泪，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才真正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恩友歌里有句话说，多少平安我们做事， 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如果我们来早求耶稣，我们不是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求耶稣的话，我们就不至于经历那样深的绝望和黑暗。你知道在定州啊，在定州一个人他得了白血病，他得了白血病，他挣了很多钱，不过他到最后呢得了白血病。你知道他去了北京花了几十万块钱，又到石家庄去花了几十万块钱，医生都完全治不好他。你想当一个人走到这的时候，他的妻子也跟他离婚了，你知道吧，他妻子跟他离婚了，然后他妈妈就面对着他妈妈面对着这个儿子家破人亡的命运。你说在河北省呢，其实定州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很多在那里很多信主的人，在定州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大县，你知道吧，很多信主的人。那个儿子他听见我们在保定我们一个姊妹的见证，就是他得了白血病治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母亲呢他就在神的面前整整的跪了一夜，整整的跪了一夜。他知道说在保定我们一个姊妹，我们给他讲说我们在保定的姊妹他信主以后他的白血病好了，因为他的妈妈这个他信了主，然后他整整的跪了一夜。你知道到后来怎么样，他儿子的病就好了，白血病啊，花了几十万块钱，你知道吗，到后来他的儿子他信主他也不知道怎么好的，你知道吗，都是他妈妈给他祷告好的，你懂了吧。然后呢他后来他就我认识这个弟兄他是在当地做传道的，你知道吧，他也不懂，那么他自己他家有钱嘛，他就开着小车每天带着这个我们这个信主的弟兄去各地去聚会，你懂了吧，这是真的。就是我们不要是走到末路的时候才来找耶稣，就像这个大臣一样。但是我们信耶稣呢，我们也是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的信心也怎么样，也需要经过考验。当他茫茫的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呀，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个大臣就是哀求他，一定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赶快下去，懂了吧。我们相信这个大臣他爱他的儿子，心里已经非常的迫切，他知道他儿子的境况是危在旦夕，所以呢他满心的期待，希望耶稣能够怎么样，要跟着他去，然后来去医治他的儿子。耶稣呢却说，要是你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句话不仅是说是对这个大臣来说的，也是对当时的加利利人来说的，你知道吗，也可以说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要是不遇到神迹奇事，我们人很难相信很难相信。我们怎么说这句话也是对加利利人来说的呢？因为耶稣从小在加利利长大，在加利利长大，因为耶稣的说过，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能够尊敬的怎么尊敬？因为他们永远加利利人都看见耶稣从小长大，是吧，他们熟悉耶稣的一家，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说世界的救主就会从一个平凡的木匠家里会走出来，就是一个平常的家庭，一个木匠的家庭，他怎么能够可能是神的儿子呢，是不是。然后耶稣就要通过这些神迹奇事让他们知道耶稣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有神的同在，有从神来的大能。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如果我们不亲身的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很少人真正的相信。然后这个大臣继续的恳求说，先生啊，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赶快下去医治他，是不是，他一定是听见过说耶稣能够医治，但是耶稣可能是去给他按手了，到他的病床前用手摸他的儿子，或者为他儿子祷告，是吧，他就相信只要耶稣能够到了他的家里去，他的儿子就会得到医治的。总之这耶稣必须到现场才能去必须到现场你可能是个这个大臣，你知道他是个当官的呀，当官的我们一般都会当官的安排，是吧，他能想的说我今天把耶稣请了去，然后热情的款待他，让他好吃好喝，是不是，然后呢一个当官的父亲总是支配这些的，是不是， 然后你给我治得好，我说明给你还给你一些后金啊钱做奖赏，是不是？他没有知道说到底是他是主人还是耶稣是主，是不是？还是主啊？其实啊，他虽然是他来求耶稣，他还想安排支配耶稣的行程，但是耶稣却不受人的支配，不受人支配。耶稣不跟着他去，不跟着他去，是不是？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想求耶稣医治的时候，有的很多人都是想啊，我祷告了，神这么样，我们祷告了，希望神这样，希望神那样做。你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祷告就够了，祷告是你的职分，神怎么做是吗？完全不取决于你，完全的不取决于你，因为耶稣是主，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当他极其的求主的，他想耶稣，你一定要拉，把耶稣拉到他家里去。但是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怎么样？活了。”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你看这个人就信耶稣说着的话，就回去了。当他那样的急切的恳求啊，耶稣去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着，你知道吗？他就抓住耶稣这句话，他就相信耶稣的话，他就不再央求，就转身就回去了。我们相信耶稣的话真的充满了能力。当一个人真正的和耶稣相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能提升他的信心。所以说，耶稣这个话就成了他儿子得医治的把握。在人看他的儿子在60里地之外，耶稣连他儿子的面都没见过，甚至他还没告诉他的儿子说得了什么病，是不是？但是他就是相信耶稣说的话，他就带着这样的信心就回去了。什么叫信神呢？信神就是信神说的话，这就是信神。就像啊，保罗说的是，我相信神怎么样对我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只单单的相信神的话，不看你周围的环境，不看你自己的难处，单单的相信神他怎么跟我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真的，神做事情他不受时间的控制，不受空间的控制，不受条件的限制。只要神说一句话，事情就会成就。现在耶稣在天上，我们也看不见他，我们怎么样才能听见耶稣跟我们说话呢？就是要认真的去读圣经。你真的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神会给你话语的，真的。我再过几星期啊，有3个星期，我们英语堂里没有给我们就说规定讲什么，我就讲3个，一个讲读圣经，再一个讲这个祷告，讲认罪，来真正的经历神，来真正的经历神。首先就是神的话，你要是有了神的话，神的话说要医治你，你无论多么重的疾病，即使快到死了，你知道吧，神也能完全的医治你。因为圣经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依据不带着能力的，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说这个大臣他并没有在理性当中说耶稣他我的孩子怎么好啊，他没去看，是吧？他就回去了，他只相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第51节说，他正下去的时候，他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呀？他们说昨日未时，乐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你知道吧，当他回去的时候啊，正好碰见他的仆人，人家仆人说啊，他的儿子活了。我想这个时候他对他的儿子活了怎么样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昨天当耶稣给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他已经相信了，所以他再回来，他相信他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什么时候见好的？什么时候好的呢？那个仆人就给他说，就是昨天下午1点的时候，大概1点的时候，乐就退了。大臣一想， 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就是那个时候就证明了耶稣所说的话。这一段啊经文有两个字是信，头一个信，大臣的头一个信是相信，说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相信耶稣的话医治了他的儿子。然后呢最后呢说，这里说第二个呢说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个信是什么，就是提升的信息来说，他真正的相信了耶稣，知道了吗？你知道吗？他通过啊这个事情，他跟着仆人说话以后，他都清楚的看见耶稣的话语带着能力，能够以超自然的大能，能够超越空间的限制，能够医治几十里地之外的病人。所以他通过信心的眼睛就认出来耶稣基督是真神，所以他整个的家庭都相信了耶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一共记载了七个神迹，约翰说为什么记载这七个神迹呢，他说耶稣说约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知道吗？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家人孩子平安健康，不遭患难，不遇疾病。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现实并不是这样。但是今天那个大臣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得了病，他的结果呢，他得到了医治，全家人灵魂得到拯救，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啊。如果这个大臣的儿子他不生重病，这个大臣他也不会来找耶稣，他也就不可能经历神的大能，这一家人也就无从说能够相信耶稣了，是不是？所以说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是不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中遭遇的痛苦能够使我们跟耶稣能够相遇，这个就是我们的蒙福的开始。如果你的生命中经历了难处，最后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痛苦是你真正的福分，真正的福分。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啊，也是我自己经历的。其实有的时候不想讲，不是很讲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给你讲讲这个故事，你可以听听。你知道2013年呢，我刚刚去读神学院啊，就遇到了我一生中啊一件很难以忘记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是呢也是一种彰显啊神能力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我们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说呢她的先生得了一个奇怪的皮肤病，她每天痒，而且很久了。她无论在中国啊都看过专家，到澳洲也看过各种各样的，就是一般的医生、专科医生还有普通的医生都看过了，你知道吗？都治不好。最后呢你知道吗，他们把家里的床单、被单、旧的衣服都换掉，他们甚至把地毯都完全的掀掉，因为这个皮肤病是一个传染疾病，他只要把这个东西都换了以后，他认为就可以治好，但是呢还是治不好。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中经过很多的啊神的医治，是吧？经过神的医治，我就对崔娟说：“我说我们试试去给他祷告看看。”说我们去祷告管事啊，因为过去我们真的祷告很多的疾病得到医治，我就说好，我们去给他祷告吧。我看他很痛苦，一个人这个养这个皮肤病很痛苦的啊。说啊，我们觉得很多病神能医治啊，神也一定能够医治这个皮肤病，你知道吧？哎，后来呢，我们就啊让另一个姊妹跟我们联系好了，我们去他家。那时候天阳才四岁，我们你知道最难的就是带着他，懂了吧？带着他。你说我们带了他四岁多，我们在那里我们要唱诗要唱一个小时，我们祷告呢要祷告两个小时，真的。 要祷个两个小时。你说天阳他自己，他一个小时他不可能在那等什么，那怎么办呢？那个人说，哎呀，就 iPad 给他吧。你说 iPad 是吧，那个就是他用的 iPad， 他用的 iPad。 你知道皮肤病是一种传染疾病是吧，这个 iPad 上如果 那个有皮肤病他用了的话，这个镜面上啊全是那细菌呢、啊。那是我们没这些知识，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对此一窍不通。所以呢，就是通过啊这个皮，就是通过 iPad 这个皮肤呢，就开始就上了天然的身上了。我们后来又去了一次，我们又去祷告了一次。当然过了不久，我们就发现天然的这个手这个指缝了，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然后就很尖，像小米粒那个疙瘩。然后呢，我们他就那么痒了怎么样，就抓，一抓破了都是水呀、啊，然后再抓破了就是血，都是血。然后后来就开始全身都痒了，因为他那个东西这个又流了脓以后，那个是细菌呐、啊、病毒啊、细菌呐、啊，所以呢全身都是了。他抓得很厉害，他每一次一抓去，他就把这个皮肤，他抓一把就把整个，因为痒得很厉害，就把整个的皮肤都抓破。结果呢全身都是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完全的不懂这个病啊，完全不懂。然后呢我们说他抓的时候很痛苦啊，我们说你不要抓，我们给你抓，懂了吧。然后我们就去给他抓痒，不想让他抓，因为他抓的他没有轻重啊，没有抓。然后我们就给他抓抓抓，发现等他过来后下，我这个手中间也是长得像那疙瘩，我也不懂啊，也是痒啊，抓这一下子抓破，应该一抓破就是水，再抓破就是血。然后过不了多久，我们三个人全都是这样了。那时候我们还什么这种是什么病我们不知道呢，你知道那个人得了十几年了，可能他啊，我们都完全不知道什么病啊。只是那时候就再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了，每天晚上只我常常说只睡两个小时，你只困到极处了睡两个小时，你只是一天不停的痒，不停的痒。那个时候哇，得的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你知道吧。到后来呢，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一个老姊妹她回中国，我们去看她是吧，啊，看到她回国前，我们给她说，哎呀，我们现在得了这种病。她知道，她以前她家里人得过，好像她说这是疥疮，她说你看该怎么治吧。她我们才知道说哇，我们现在有了病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啊，因为天天痒，然后怎么治啊。然后呢哦，她说疥疮，我就看到网上一查，哇，原来给我们的症状完全的对上，原来是疥疮，我们也不知道。这时候就麻烦了，你知道吗？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是学医的，他给我说啊，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澳洲的紫外线非常的强的，你每天把你的被子啊要拿出来晒，让这个紫外线杀掉这些细菌，懂了？杀掉的细菌。好，我们就每天就把被子拿出来晒啊。晒，让细菌晒，让太阳光杀细菌。我们认识另一个朋友，他说这个病毒啊，就是你每天要把内衣穿的里面的衣服，每天用开水烫，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每天要洗澡，洗完了澡之后，然后就用开水烫这个衣服，为的是把这个细菌杀。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没法控制，没法控制。然后呢，我呢就是然后去用西药。西药呢？西药说这个药很厉害的，你只需要一次，就是全身擦一次就够，啊，你不要擦第二次。如果你实在没办法了，五天之后你才擦第二次。嗯，你知道我头一天擦了是管事，第二天就不管事了。那种奇阳男人啊。每天下雨，又是下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能想想下雨的时候，这些个都是洗了的内衣内裤，整个的被子都没法晒，你懂了吧？啊，那时候很狼狈，晚上没法睡觉，没法睡。那个时候人生的幸福，就说呀，我要每天能睡个好觉，我就觉得是幸福了，真的。啊，我晚上睡不好觉，白天上课，一边上着课，一边打盹。哎呀，我觉得啊，很辛苦，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时候我想埋怨，我也没有办法埋怨了，没有办法，因为是我自己惹祸上身的，是不是啊？啊，后来呢，我们就去啊，去去 我就看说中药，因为西药不行了嘛，就看中药。中药呢是这中药，它用硫磺软膏，硫磺啊，它是一种可以杀菌的东西，懂了吧？它放在凡士林里，你知道我自己就制造人药，因为我懂这些东西，我就可以自己弄出一样，我打成药膏，然后也是头一天抹了管事，第二天就不管事了。我实在告诉你们，知道是一个背后一个很大的一个灵。你知道我从他家回来之后，我就看见那魔鬼了。我以后再跟你说，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不了解，你知道吗？其实真的啊，你知道那天啊，那个时候每天，你说这个怎么办啊？就只有每天来祷告了，因为你除了神以外，有没别的办法。西药用过了，中药用过了，从四月底一直到七月，三个月的时间。你再想想啊，那时候真的完全的无能为力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到了最后，到了七月十九号那一天，就那一天呢，啊，我买了10块药皂，6块药皂，4块檀香皂，我不知道你这做这个药用这种药，这个药皂呢很味儿的，是吧？它可以啊抑制这个病毒那个虫子。你否则的话，你全身它就在你身上爬咬啊，就这样，你知道吧？那一天呢，我买了10块香皂，10块药皂，然后呢，我洗了4次澡啊，因为你全身痒的难受，你怎么办？你只能拿着这个药皂洗澡，洗完了呢，穿上新的衣服，哎呀，就完全没有了。不过过2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又是全身痒啊，你根本没法控制，没法控制，我知道。你最后一次洗一次澡是到了晚上11点半的时候，我终于洗完澡躺下，躺睡吧。不过睡了2个多小时，2点多的时候就又阳性了，又阳性了。这时候不仅我阳啊，天阳他们也在那边抓呀，也在那边抓，你知道吗？你说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就跪下来，你知道吗？跪下来，很痒了，但是我就开始在那祷告。是吧？我一直在那里啊！我记着，在这个时候啊，你就再也不敢有任何的骄傲了，你所有的骄傲都没去了啊！我一直在那认罪悔改，我知道啊！我跟你说，我真的知道，我知道是大祸临头了，因为那个人，一个人得了，他这么多年了，他都没有好过。我们现在3个人全身都这样了，那有好的机遇，就更没有好的机会了，是吧？连好的就盼望都没有了，嗯。我给神说，我说我自己以为我祷告能给别人治病呢，现在我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是不是啊？我真的承认说，祷告医治好了，不是人祷告的功劳，而完全是神无条件的恩典。所以呢，我就是啊，赦免啊我的骄傲、狂妄、自大，对吧？我一在那一直祷告，你说在祷告的时候，你全身一直痒啊，我也不去管它。我就一直祷告，祷告了多久？很久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一直在那里专心的跟神说话。嗯，我跟神说，真的，我已经走到尽头了。但是我知道能够好的希望非常的渺茫。但是我跟神说，我还是像约伯说的话，说主啊，你即使杀了我，怎么样？我还要信你。你说吧，当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的时候，圣灵就从上面一下子浇灌下来了，一下子就浇灌下来。那个圣灵，你能清楚看到，他就从我的头上就像一盆热水一样，懂了吧？一直的流过全身，从我的头啊一直流过的全身。他只要这个圣灵流过的地方，本来全身的痒啊，就真的就像虫子在那爬。这个只要圣灵流过的地方，那些虫子没有了。那些爬没有了，那些痒痒没有了，那些虫子也都没有了，你就完全没有了。真的，圣经说深渊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不知道你记得这句话吗？圣灵那种洪流啊，圣灵那种啊，那种波浪啊，就是一下子全身漫过来，凡是圣灵走过的地方，怎么样，完全都没有了。就在转瞬间，你都是一分钟之内，我就完全释放了。那当然，后来我又给翠娟祷告，给天眼祷告，他们也就能安睡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到后来，你知道吧？其实那是魔鬼的灵，因为那个人他是练印度的瑜伽功，练瑜伽的。 人家，你知道自从他我从他家里回来之后，我有两次遇到那个东西，遇两次，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在夜里啊，我能看见那个东西，我看见那个东西。你知道吧？你知道有的时候祷告，我祷告全然好了的话，我又啊，就是完全的就是跟正常人一样的。不过再过14个小时之后，跟你说，我一起问，再过14个小时之后，那个魔鬼又重新来回来，他那个羊就像电钻一样的羊。你得可以想象那个就像电钻一样的那种羊，哎呀，你知道我就一直在跪着，在继续的在祷告抵挡啊，说我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我就一直在抵挡抵挡，但是你靠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你知道吗？啊，我拼命祷告还伸不过去，结果那羊呢就又回来了，慢慢的羊就回来了，又回来，你知道吗？然后又持续到了第九天的，到了7月28号的那一天晚上，你知道吗？我又被影响了，又恢复了一拳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又起来，我自己起来以后，然后就来自己首先唱歌，对吧？唱歌，我能唱，真唱，我这些是那个赞美诗上的片，其实每个歌很多歌我不需要看词的，我就是一段的唱，无论有的时候六段，有的时候我能每个六段我还唱两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唱，一个一个的唱，唱完了以后，然后就读圣经。我那天读圣经就读到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你要等候，直到你领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然后读完圣经以后，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继续躺下睡觉。因为当如果我光啊，连祷告，连唱诗，连唱诗祷告，还有读圣经，都有三个小时。然后当三个小时的夜里，当完了之后就已经很累了，我就躺在那里，我继续的心里唱。你知道，当我睡着的时候，这时候这是在我没就是在睡着的时候，这个圣灵来充满我，我整个的在床上啊，这个圣灵就一直的来充满我。哎呀，我说呀，千万不要醒过来，我怕醒过来就圣灵就走掉了呀。就是这个圣灵全身就像过电一样，你知道吧？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来浇灌的时候，你知道吧？就一下子就把魔鬼的压制就完全的解除了。这一次就是完全的好了，完全的好了。后来，当然后来天阳啊的皮肤也好了，翠娟也好了啊。我们真的，我们虽然经过了这么大事情，但是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的一点的后遗症，没有任何一点后遗症。只有3个月的时间就好了。真的，神的医治是真实的，神的医治是真实的。就像在这里，如果耶稣跟你说一句话，耶稣跟这大臣说一句话，他信耶稣的话他就好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信心，你知道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想很详细的，如果不是真的给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在那边我就从来没有说提过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提过这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些经历吗？其实我的目的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在真正的信神。如果你只是稀烂糊涂的信，你啊，就是还相信又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你不会得到医治的。你的心里只有真正的相信的时候，神就能在你的身上做工。我们知道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不是编造出来让你相信的，也不是说是神话，而是真的是神的话，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亲身经历过，我知道神的医治是真实的，圣灵的能力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耶稣是超空间的神，也是超越时间的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的。他过去2000年前他怎么样能够让瞎子看见，让瘸腿行走，在我们今天这个相信理性和科学的时代，他仍然在伸手在医治疾病。神对你要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心。你知道萨姆那个前一段日子，萨姆有可能有几个星期一直咳嗽，你知道吗？他萨姆只是跟我说他去一个人家了，他的萨姆说他只是告诉我他去一个人家了，回来以后呢他太太就病了，然后就他病就一直好不了。他说后来我就吃药，买了药，喝了一瓶药，一喝了一瓶子药了，一点事儿不管，一点事儿不管。 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去哪了？他一说，他说去呢，就是以前说我说去那个家，我马上就一直他是魔鬼了。然后我说来，我给你祷告。萨姆两个就在电话里，我一直祷告，祷告了半个小时。你说一开始祷告的时候，萨姆一直咳嗽，一直咳嗽。等到我祷告，祷告了到半个没有半个小时，就是一直我们两个人一直他在那边祷告，我在这边祷告了一会儿的时候，萨姆就咳嗽就没有了。从那以后，萨姆的咳嗽就完全的消失了。他好几个星期，他前几给我写 message， 写什么 message？ 他说：“哎呀，说我这个咳嗽这么多日子，我明天我唱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唱。”他跟我说：“你给我祷告。”后来我就说：“好吧。”我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给他打过电话去，我看看他怎么样，我看他第二天能不能唱歌呀，懂了吧？哎呀，他说话的时候就一直咳嗽。他们一听着，后来哦，他原来去那个家了，一定是了。我赶快祷告吧，我就一直祷告，一下子就得到释放了。真的，真的，你要相信呢。你知道这个都不是我编出来的故事，而是实际上我亲身经历的。如果你要在你的生命中经历神的能力，你也需要完全的相信，因为没有别的办法，除了信以外，你不能有别的办法。耶稣也给马大说过，我不是告诉你吗？你若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记得这句话吗？你要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你真的相信，你虽然啊，你没有看见主，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他啊，一个很有经历的弟兄姊妹，他说过，如果一个人你真正的相信了耶稣，神在你一生的年日一定会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亲身的经历他的真实，一定是会这样的。你今天真正的相信，你说我今天以前没有相信，我今天相信，神在你以后的年日里一定会给你一次真实的机会，让你面对面的遇见他，经历他。神你没有见过，也许你这一生也不会看见，但是神要你相信他真实的存在。神爱你，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的爱也是真实的。他要你相信，不管你现在的境况多么痛苦，神要你真正的相信。永生你没有见过，最重要的，你借着相信神，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最终的目的是让你得到永生。当你跨过死亡之后，你发现哇，当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在地狱的火中被烧被烤的时候，你却在那天堂里永远的与神同在。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呢？其实今生的福分恩典都是暂时的。其实神借着你不断的经历他，不断的相信他，最终让你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很多人只是相信我现实的恩典，其实这现在的恩典都会过去的，就像我母亲一样，是吧？她不相信，说人死了有什么？可是当她真正的死了的时候，她发现她走在那个世界里，等她回来的时候，她就再也不说死了还有什么了。因为真正的我们人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永生的福分。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神，没有办法得着神，也没有办法得着永生。同样，今天我们讲的是医治，讲医治也是，你最重要的就是相信神的话，相信耶稣的话。你知道有下边一句话，下边一句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给你们做这件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吗？”就是信，神需要的就是你对他有真实的相信。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经历神的医治呢？是因为人不信，人不信他不会祷告，人不祷告他就不会好。耶稣知道说，这个信从你的内心里发出来是最不容易的了。所以耶稣说，要是不看见神迹奇事，你总是不信，总是不信。我们很多人 也是这样，我自己不亲眼经历，我就不相信，就像多马一样。但是耶稣对他说，你是一，但是呢，看见了以后的信就不是真正的信了，他不需要信，是不是？耶稣说，你因为看见了才相信，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就有福了，就福了。你知道，当你经历了神，当你经历了神的医治，经历了神的同在，经历了神的大能，你对神的认识再也不是在你的头脑里，而是在你的心灵里。你确知，你的心灵中确知耶稣是真神，你能够相信耶稣给你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他说了，你信靠他，他就赐给你永生，他就一定会照着他所应许的赐给你永生。你知道，我们真正的信仰不是头脑的教条，不是在头脑中的知识，而是我们每天实际的经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可体验的信仰，我们只有自己亲身的经历了，我们才能跟着别人说，我认识耶稣，我真的认识耶稣，我经历过他的能力，我经历过耶稣在我的生命中所赐给我的恩典。如果你相信，神也可以让你经历到他。所以下次当主啊，当你有难处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你祷告，你试一试，你试试。真的，我们的孩子啊，很多两个孩子都从小到大，每一次他们发烧的时候，我一定去给他们祷告。我祷告五分钟之后，他们的烧就能退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你把手拿走了，他的烧怎么又上来？但是你继续的祷告，你只要真实的祷告，你一定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你下面我是有几句啊，这个啊神医治的话语。下一张图片，圣经说，耶稣说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是诗篇103篇第三篇，哎，107篇第二十篇说，神说他发命医治你，救赎你，脱离死亡。以赛亚书53:5那里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指的耶稣，懂吗？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得医治，得医治。但愿今天我们所讲的你能够领受，在你的生命中也可以实践它，你也可以来经历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医治我们，你拯救我们，你的大能超越一切，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我们个人的软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来信靠主。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来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尤其是我们中间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医治他们。因为你是医治的神，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因为你说我要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些有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姊妹，能够因你所受的刑罚可以得到平安，因你所受的鞭伤可以来得到医治。你拿起我们心中的不信，主啊，你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的身体心灵都是健康的，让你把你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和心灵来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